众朋友，你们好，欢迎您收听信仰与生活福音广播节目。这个节目是嘉略山华人基督教会制作的，我是黄其峰牧师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我要与大家分享信息的题目是以赛亚书关于基督受苦的第一个预言。以赛亚书充满对基督的预言，在第七章他预言基督将由童贞女所生，这位基督是以马内利，就是神与人同在。在第九章有预言这位基督从人的角度是一个婴孩，却是神将自己的儿子赐给人类。经文说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就是神的儿子赐给他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、赐世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他的政权和平安必加增无穷，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在第十一章他预言基督将出自耶西的根，他是耶西的后裔。今天我们要看二十二章，圣经预言基督将握着大卫的钥匙，满有权柄，但却要受苦。以下我们看这预言是如何宣告出来的。经文记在二十二章二十到二十五节。圣经说，到那日，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，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，将你的腰带给他系紧，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，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。我必将大卫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，他开无人能关，他关无人能开。我必将他安稳，像钉子钉在坚固处。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，他父家所有的荣耀，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，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当那日，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，必砍断落地，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朋友，以上的经文预言基督的荣耀，也预言基督的受苦。我将从五方面讲今天的信息。第一，犹大的前景和先知的忧伤。第二，犹大的努力和先知的责备。第三，神的要求和犹大的心态。第四，神的结论和审判。第五，神的拯救和预言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一方面，犹大的前景和先知的忧伤。以赛亚书二十二章论及犹大和耶路撒冷未来的观景。当时犹大受外邦的影响，被邻国同化，离弃耶和华，转去拜偶像，所以神的审判临到他。神如何审判犹大呢？回答是借着亚述帝国的入侵。当时亚述征服世界，没有一个国家能抵挡他们，没有一支军队能与他们对抗，曾有国家抵挡他们都被他们摧毁，不投降的城市都被攻破，众人因此惧怕他们，连听到他们的风声都心惊胆战，因为他们的手段暴虐，没有怜悯，没有人道，他们的策略是在人心里制造恐怖和惊慌。他们每侵占一个城市，就用极其残忍的方法对待居民，将人的头砍下来堆成大堆，割掉他们的耳朵，挖掉他们的眼睛，切掉他们的舌头，削平他们的鼻子，其场面惨不忍睹，连听见都心惊胆战，因为他们所到之处无不毁灭、杀害、掳掠，使地荒凉。而这样的军队在西拿基利王的带领下已经来到拉玛，拉玛离耶路撒冷只有十二英里，耶路撒冷是亚述军队下一个攻占的目标。而先知以赛亚在异象中看到，很快的耶路撒冷有溃乱、践踏、烦躁，城市被攻破，哀声达到山间，以兰带着箭袋，吉尔揭开盾牌， 在吉伦谷和新嫩子谷满了亚述的战车，在橄榄山和东北边的 Scopus 山满了亚述的军兵。耶路撒冷的人虽然都到房顶去，所有的官长一同逃跑，结果还是众民被毁灭，官长被捆绑，枝干和宝藏被除掉。以赛亚看到这种光景，大大痛哭，不愿意接受安慰。朋友，以上就是犹大和耶路撒冷未来的光景和先知的忧伤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二部分，犹大的努力和先知的责备。犹大听到先知以赛亚的话，就做了三件事。第一，他们把所罗门建造的军械拿出来。以赛亚说，你们仰望灵库内的军器。第二，他们数点耶路撒冷的房屋，将一些房屋拆掉，用拆掉房屋的石头做材料，加厚和巩固耶路撒冷四周的城墙。因为城墙受时间长久的摧残，有很多残缺破漏，所以他们摧毁房子，将石头拿出来修补和坚固城墙。第三，他们在西西家王的带领下，从山岩之中凿出一条长达1777英尺的地下水道。这地下水道从基逊的泉源到城内的希罗亚池，基逊的泉水源源不断，一直是耶路撒冷主要的供水来源之一。但基逊的泉源是位于城外俄非勒山下面的吉伦谷，他们就是水道从旧城以法的城墙底下穿过，将泉水引进城里。他们又把泉源和周围的地方掩盖起来，以防亚述军队发现他们的泉源，这样水道把泉水引到城内，储存在希洛亚城中，好在亚述军队围困耶路撒冷的时候，里面的君王、臣仆和百姓可以有水使用。但先知再次责备他们，你们修补城墙，挖地下水道，将水引进聚水池，却不仰望做制事的主，也不顾念从古定制事的。换句话说，你们可曾想过，是谁创造了基逊的泉水，是谁将水源放在那里的呢？你们只忙碌依靠自己的聪明来坚固城墙，企图捍卫自己抵抗敌人，却不求神的帮助，让它成为你的力量、你的指引、你的保护。朋友，今天人们也一样，习惯于顺其自然，却不仰望神超自然的帮助，情愿用自己的聪明、尽自己的努力做各种准备，买各种保险保护自己的财产，积存粮食预备饥荒灾难的临到。你问这些不好吗？回答，这些不坏，但不够。因为若不依靠耶和华，不寻求他的帮助，不祈求他的保护，诗篇127:1说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，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诗篇20:7又说，有人靠吃，有人靠马，但我们要提到耶和华我们神的名。以赛亚书31:先知说，那些下到埃及去寻求帮助的人有祸了，因为他们依靠埃及的军队，依靠埃及的马匹，依靠埃及众多的战车，这些看上去很强盛，但他们没有仰望以色列的圣旨，结果埃及的力量成为他们的羞辱，投靠在埃及硬币底下的成为他们的羞愧。朋友，犹大当年的错误在哪里？回答，他们明明知道亚述的力量势不可挡，毁灭就在眼前，却仍然依靠埃及，依靠自己，却不转向神，仰望神，寻求神的指引和帮助。这就是先知责备他们的原因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三方面，神的要求和犹大的心态。神对犹大的要求记载在12节，经文说，当那日，主万军之耶和华叫人哭泣哀嚎，头上冠秃，身披麻布。 朋友。这里神叫犹大做三件事。第一，神叫他们要哭泣哀嚎。到神面前哭泣是为了祷告，哀嚎是意识到自己没盼望，没地方求助，就向神认罪悔改。是的，虽然没有地方可以去，但可以转向神，向神祈求。第二，神要他们头上冠秃。你问这是什么意思，回答神要他们洁净自己。当时的犹大人要洁净自己，就剃头发，刮胡须，用三个月或六个月或更长的时间归耶和华为圣，专心寻求神。时间满了，就到祭司那里剃头，将头发烧了。第三，神叫他们身披麻布。麻布是悲哀和忧伤的象征，神要他们为所犯的罪悲哀忧伤，敬虔的忧伤产生悔改的心智。朋友，这些是神所要的。神说转向我，将生命交托给我，要哭泣哀嚎悔改，要洁净自己。神提出这些要求，说明现在悔改不会太迟，神仍然愿意垂听，愿意施行拯救。记得在此之前，神差派约拿到尼尼微城传道，说再过40天神要毁灭这城市。尼尼微人信服神，并宣告禁食，从最大的到最小的都披上麻布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，他就下了宝座，脱下朝服，披上麻布，坐在灰中。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臣说，王和大臣有令，人不可产什么，牲畜牛羊不可吃草，也不可喝水，人与牲畜都当披上麻布。人要切切求告神，个人回顾，离开所行的恶道，丢弃手中的强暴，或者神回心转意，不发烈怒，叫我们不至灭亡，也未可知。圣经说，神查看他们的行为，见他们离开恶道，就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与他们，他们就得以存活。现在犹大也面临困境，前来侵略的是穷凶极恶的亚述军队，他们所到之处无不毁灭、杀害、掳掠，使地荒凉。这样的艰难应该使犹大在神面前哭泣，跪在神面前禁食祷告，因为他们已经来到生死存亡的时候，国家可以在顷刻之间被毁灭。犹大唯一的希望是寻求神，转向神，依靠神，并要认罪悔改，祈求神的帮助。但犹大寻求的不是耶和华，而是没有生命气息的偶像。他们还想出一个方法，13节说，谁知人到欢喜快乐，宰牛杀羊，吃肉喝酒，说我们吃喝吧，明天要死了。朋友，犹大这里的思想是，我们反正没盼望了，就干脆尽情狂欢吧。这样他们把耶路撒冷山坡的牛羊宰了杀了，通通吃掉。他们说，为什么要留给亚述人吃呢？亚述人若将我们掳掠，为什么要让他们吃我们的牛羊呢？我们自己宰了吃了不是更好吗？又说，为什么要存留这些酒呢？就将酒通通倒出来，自己摆设宴席，又吃又喝。所以犹大并没有认罪悔改，寻求神，仰望神。相反的，他们开 party 狂欢，大吃大喝，把悲哀的日子变为狂欢的节期。朋友，我们读到犹大当年的逻辑思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。有人称这是从地狱来的哲学，因国家的前途是这么凄凉，观景是这样的灰暗，这些人还是不要依靠耶和华上帝。但当年犹大这败亡的哲学思想仍然在我们的当中，神警告的钟声已经在空中响起，人们仍然吃喝玩乐。有时我想，要怎么做才能使神的百姓谦卑俯伏呢？要到什么地步人们才会寻求神呢？要干旱多久百姓才会求神降雨？要饥荒多少年百姓才会求神怜悯？社会要黑暗到什么地步？要荒凉到什么地步？要贫穷到什么地步，基督徒才肯到神面前祷告？人们不理不睬的态度要到什么时候结束？ 要到什么时候，人们才会意识到自己所处的光景，才意识到需要帮助，而愿意求告神呢？现在我们思想信息的第四方面，神的结论和审判。第十四节，神说，这罪孽不能从你们中间除掉，直到你灭亡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朋友，犹大既然不愿意回转，不愿意离开罪恶，不愿意接受神所给悔改的机会，却故意走相反的路，在犯罪作恶上变本加厉，采纳从地狱抛出来的哲学。这哲学说，让我们吃喝玩乐吧，明天就要死了。他们既然不肯认罪，宁可灭亡，神就任凭他们，这是非常可惜的。圣经说，末世人的光景也是这样。耶稣说，挪亚的日子如何，人子的日子也如何。在挪亚的时代，人们吃喝玩乐，不理睬神的忠告，直到挪亚和全家进入方舟，直到神将方舟的门关起来，直到雨从天倾盆降下，那时人们才大喊大叫求神帮助，但时候太迟了。朋友，圣经说神的审判有一天还要再来到，愿我们敬畏神，转向神，仰望神，生出敬虔的哀痛，过圣洁的生活，并要对神说，神啊，我体贴肉体，一心追求世界，对属灵的事却不闻不问，没有求告你，没有追求你，求你赦免我的罪，医治我的灵性，叫我发自心服侍主。我力量的来源是寻求神，我得胜的秘诀是依靠神。现在我们分享信息的第五方面，神的拯救和预言。20-20节，神说，到那日，我必召我仆人希勒家的儿子以利亚进来，将你的外袍给他穿上，将你的腰带给他紧系，将你的政权交在他手中，他必做耶路撒冷居民和犹大家的父。我必将犹大家的钥匙放在他肩头上，他开无人能关，他关无人能开。朋友，在22章一开始告诉我们，这是犹大遭难的日子。亚述已经攻占了北国，现在正朝着耶路撒冷行进，给犹大带来极大的威胁。在国内，百姓不在乎，他们说，反正我们已经绝望，就寻欢找乐去。官长呢，有一个名叫士伯拿的，他是管犹大国库的，他为自己的未来在大理石中凿出弹簧的坟墓，希望死后被人纪念，但神说，他将被掳到亚述，死在他乡，无人纪念。如此，犹大国的前途尽是黑暗，没有亮光，没有希望，没有出路。但就在这个时候，神预言要施行拯救。神说，他要兴起一个人，名叫以利亚敬。以利亚敬的意思是神指定、神设立或神认可的。神说，示伯拿被掳到亚述后，以利亚敬要接续他的位。这预言在西西交往的时候就应验了。示伯拿被亚述军队掳去，神将权柄交托在以利亚敬手里，他做耶路撒冷和犹大的父。但先知的预言突然有一个超越。23-25节说，我必将他安稳，像钉子钉在坚固处，他必作为他父家荣耀的宝座，他父家所有的荣耀，连儿女带子孙都挂在他身上，好像一切小器皿从杯子到酒瓶挂上一样。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当那日，钉在坚固处的钉子必压斜，被砍断落地，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，因为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朋友，这预言显然是个奇妙的超越。从上下文看，它与前面提到的以利亚敬有关，但远超过他。你问这人是谁呢？回答，启示录3:7，主耶稣向腓拉铁菲教会的自我介绍就引用这经文。他说，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，开了就没有人能关，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。朋友， 我们从主耶稣把这经文应用在自己的身上，就知道这预言是指着耶稣基督说的。在以赛亚书第九章的经文说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必坐在大卫的宝座上。这里进一步说，神要坚定他，使他作为大卫家荣耀的宝座，大卫家所有的人都把希望寄托于他，他又统治大卫家，是大卫家至终的权柄。但在接下来的预言里，又突然来了个奇妙的超越，说万军之耶和华说，当那日钉在坚固处的钉子比压鞋被砍断落地，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朋友，这是关于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预言，说他要被砍断落在地上。在以赛亚书里，这是首次宣告基督受苦的预言。到第五十三章，先知又进一步预言基督的受苦，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出嫩芽，像根出于干地，他无家型美容，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。他被藐视，被人厌弃，多受痛苦，常经忧患。他被藐视，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，我们也不尊重他。他承担担当我们的忧患，背负我们的痛苦，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，被神击打苦待了。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。因他受的刑罚，我们得平安；因他受的鞭伤，我们得医治。我们都逐羊走迷，各人偏行己路。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。他被欺压，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。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，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。他也是这样不开口。因受欺压和审判，他被夺去。他从活人之地被剪除，是因我百姓的罪过。耶和华定义将他压伤，使他受痛苦，以他为赎罪祭，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，因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。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，却担当多人的罪，又为罪犯代求。诗篇二十二篇一节预言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祷告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，为什么远离不救我？还有但以理书九章二十七节说，基督必被剪除一无所有，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至诚和圣所，至终如洪水冲去。朋友，圣经预言基督得荣耀，也预言基督的受苦。其实他的荣耀是借着在十字架上受苦获得的，这荣耀是经过死亡而复活的荣耀，是经过死亡进入永生的荣耀，是超越的荣耀。但基督的受苦成为犹太人的绊脚石，因他们盼望基督来做他们的王，统治他们，像以赛亚书十一章的观景。其实圣经多次预言基督的受苦，并且基督受苦以后，以色列家也受苦。经文说，挂在其上的重担必被剪断。是的，基督受害后不久，以色列家的荣耀就没有了。在公元七十年，提多将军带领罗马军队将耶路撒冷剿灭，大希律所建荣耀的圣殿也被烧了，耶路撒冷整座城都被烧倒塌，夷为平地。正如耶稣所说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的上面，因为他们不接纳基督，他们讥诮他，拒绝他，把他钉在十字架上。但基督被砍下，耶路撒冷也被砍下来。但以理先知说，弥赛亚被砍下来，人民也分散了。公元七十年以后，很多犹太人被带到罗马当奴隶去，又被分散到全世界各处，他们不再成为一个国家，直到一九四八年才归回复国。最后预言说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朋友，我们发现以赛亚先知多次使用这个表达，并且每一次都使用在预言末后的事情上，意思是 当事情应验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这是耶和华说的。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说，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，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。彼得后书第一章十六到十九节说，我们传讲基督的大能和他再来的道理，不是捏造的，乃是亲眼看见、亲耳听见的。我们更有先知精确的预言，如同明灯照在暗处，你们要在这预言上留意，只等到天发亮，晨星在你们心里出现的时候。朋友，这是耶和华说的，就是先知坚定的话语。神对以西结说，我如此说也必如此成就。是的，将来不久的一天，这位被接升天的耶稣，他怎样往天上去，还要怎样再回来。圣经其余的预言也都要应验了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信仰与生活节目，这个节目是由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为您所制作，是真理之光福音事工的一部分。您若想要保留我们的节目，或是与朋友分享这些信息与诗歌，都欢迎您到我们的网站上免费下载。我们的网址是 www.cccf.tv。您若正在寻找教会，也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崇拜。我们的教会是加略山华人基督教会，目前有三个聚会地点。我们的本堂是在 Chino 市，地址是3945 Schaefer Avenue, City of Chino。 教会的电话号码是 909-591-0080。我们是每个星期天早晨10点开始聚会。此外，我们在 Eastfield 的分堂，聚会的地点是在 Ronald Reagan Elementary School， 时间也是早上的10点。学校的地址是8300 Fieldmaster Street, Eastfield。询问的电话号码是951-934-6282。此外，我们还有一个广东堂的崇拜。时间是在每个星期天下午3:30开始，聚会的地点是在北美中华福音神学院，地址是在1520 West Cameron Avenue, West Covina， 电话号码是626-339-3866。各位朋友，再次谢谢您今天的收听，愿上帝赐福给您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。